这个许世友啊，真是个硬骨头，也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，精力充沛，是干劲十足，嫉恶如仇啊。到了家里一高兴，什么累呀乏呀全忘了，就想着杀敌立功，给乡亲们出口气。他向何飘玉请示：“大叔，我跟您老人家不分彼此了，明天我带几个哥们儿，都是过去那些敢死队的队员，要追上他们游街什么示众又夸官的这个小队伍，彻底把他消灭，肃清恶劣的影响，让乡亲们知道知道共产党还存在，共产党员依然在活动，您看怎么样？另外我对您说，他们抬的那颗脑袋啊，那不是旁人呐、啊，一定是我那好兄弟李德顺，绰号叫李光腚，他的人头啊。他对我有恩，为了掩护我惨遭毒手啊，我也把人头得夺回来，想法深深把他埋葬以示纪念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好主意。
室友啊，只要你不怕累，你就可劲儿去干，大叔我支持你。
您先等等啊，我回家去给你取一样东西来。
许世友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就在这等着。老头急冲冲走了，好一会儿气喘吁吁又回来了，手里头拎着个包，往桌上一放，费了半天劲，左三层右三层把包解开。许世友定睛一看，是一支左轮手枪。何飘玉就说：“这是当初啊，咱们在一起闹革命的时候，上级发给我的，我一直没舍得用啊。你是知道的，子弹尊贵，因此我把它深深的埋在我家后院的地下，这一次派成用场了。你去劫人头，事先要有所防范呢、啊。这支枪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，我留着没用，送给你了。”哎呀，大叔啊，我怎么感谢你老人家？哎呀，别说这句话，咱是一家人呢、啊，不同为革命事业吗？行，我谢谢大叔。事成之后，我把他完璧归赵，我还把他交还给你老人家。行行行，怎么的都可以。许世友高高兴兴把左轮手枪带上，这支枪啊是西班牙造的。也不知使用多少年了，上面的漆皮早就脱落了。何飘玉跟许世友说：“这枪啊有点不太准，在50米之内还有杀伤力，你使用的时候注意点。可惜啊，就有4颗子弹。”“行行行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弹能不使用我就不使用，出来时不可解的时候，我才叫他冒烟发响。”何飘玉嘱咐完了，老头也累了，回去休息。许世友不能休息，娘啊，你们都休息吧，我去找找我那些哥们儿去。书说简短呢、啊，许世友一晚上没睡觉，挨家挨户去找那些哥们儿。这些哥们儿是谁呀、啊？加上许世友，一共是8个人。头一个就是他大哥许世德。还有一个叫陶万清、张德义、胡尚刚、王汉成、岳二亮，还有个叫宋德福的，一共是8条好汉。他们听说许世友没死，哎呦，乐坏了，这是我们敢死队的队长啊。听说完了要去劫人头，一个个是兴高采烈，满口应承。许世友挨个告诉大家，明天天不亮咱在村东头集合。
行行行，你放心，你放心吧。
全安排完了，这天也就亮了。许世友啊稍微打了个盹儿，跟他母亲说：“娘啊，
我们去干活去了啊。你老人家把心就放在肚里，你儿我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一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
好孩子，去吧，娘支持你，不过也要多加谨慎呐、啊、那帮敌人可狡猾呢。
我明白，他心眼再多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去。再见。他跟他大哥起了身，这天刚蒙蒙亮，八条好汉集合在一起，许世友眼珠转悠转悠，就跟大伙说，各位啊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要追上前面的队伍也很难，又不知道他们游行队伍现在何处，因此大家辛苦点，脚底下得加把劲儿。你放心吧，你跑多快我们准能跟上。那我可跑了啊，注意起身。这八条好汉沿着大别山的山路开始起步了。说路哪有路，除了树林就是荒岗子，左一山右一岭，左一沟右一堑，那道路是极其难行。许世友凭着在少林学艺八年练就的铁脚板，这两条腿这个快，周周周是蹿山跳涧呢。那七条好汉也不含糊，是紧随其后，累的是挥汗如雨，气喘吁吁，但是也没落下。走啊走啊走啊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早晨九点钟左右，他们翻过大别山，就来到大别山的正面。许世友估摸着这游行的队伍要转遍七里八平，下一站应该是河铺镇，应该是啊，但是他们走哪条路线心里头没底，应当找个人打听打听。想到这正往前走呢，嘿，你说巧不巧，对面来了一匹马，是一匹白马，马鞍前上坐着个姑娘，这姑娘是红袄粉裤子，腰里扎着条绿绸子，大白马，这个鲜艳劲儿就甭提了，乍一看真是月宫的仙子。许世友心里纳闷，这谁呀、啊，打扮的这么光彩照人呢，啊，还是个女的，跟她问问路吧，没有什么事儿。许世友大步流星把手一招，哎，姑娘且慢，我有话说，姑娘且慢，讨扰了，讨扰了。咦，大白马站住了，那姑娘冲着许世友呲牙一笑。许世友到近前一看就愣住了，呀，怎么是你呀？那位说，谁呀？正是他妹子春芽，大名叫凤妹子。哎呀，一看春芽怎么来了，怎么还骑着匹大白马呀？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你这春芽子一笑，哥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昨天晚上你们商量的事儿我全听得清清楚楚，我想报名参加去劫人头，但是我心里的清楚，我要提出这个要求肯定得遭到你的反对，因此啊我也没说。今天早晨起来，娘起床之后叫我帮着她到河边去洗衣服，我还挂念这个事儿呢。洗着洗着，我说有两件衣裳忘拿了，我回家去取，把咱娘给骗过了。我回到家里头，把咱娘啊结婚时候留下的纪念品我穿上了，你看就是这套衣服好看吧。然后我又到张伯伯家里头去借了匹马，就是我骑的这匹白马，我说使用完了再归还给人家，因此我偷偷的绕近路走到你们前边的，正巧在此相遇，哥，我报名参加也算我一个吧。你，哎呀，丫，你真叫娘不省心呐、啊！ 有我就够瞧的了，再加上你真有点过分呢、啊。你说你十八岁的大丫头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
要哥，你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呀、啊？丫头怎么了？十八是成年人了，难道有我是累赘吗？你不是常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吗？我怎么也不能变成你们的累赘？
后边那七条好汉一听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是是是，哎，来了，欢迎欢迎。王汉成也鼓掌，岳二亮也鼓掌，你说咋办？许世友只好点头同意了。不过春芽啊，你要服从命令，不准胡来。
是，队长，我一定听你的。
嗯，这样吧，我们都是步行，你骑着马比较快，你呀顺这条道往下走，你探听探听他们那游街的队伍现在在什么地方，然后速报我知。
是，我服从队长的命令，不过把咱的接头地点得弄明白。
这样吧，往前再走两站是王家洼，到王家洼的村头，就是南村口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好嘞，就是王家洼，回头见。呀，嘚儿！
您别说，这匹马跑的还真快，四条腿就是比两条腿来得快的。眨眼之间不见了踪影，许是有几个人在后头跟着，咱暂且不提。再说春芽骑着马在前头走，这个快着就甭提了。时间不长，就来到河铺镇。这河铺镇呢，也是个小村落，零零散散的有七八十户人家，不过这个距离都够长的。他骑着马正往前走着呢，就听见喇叭声，谁吹唢呐呢？嘚儿，咵咵咵咵咵咵咵，顺着声音他就到了。他也不知道这家是张三李四，好像是娶媳妇儿。门前停着一座花轿，哎，有几个人坐在台阶上吧嗒吧嗒抽旱烟，有几个小孩围着花轿来回直蹦直跳。看看门口还挂着彩灯，这些都跟春芽子无关。春芽子从马上跳下来，得问问路径啊，打听打听那游街的队伍在啥地方，这些人看见没看见。他一看旁边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汉，这春芽子就过来了。
大伯，我跟您打听打听，您是本地人吗？
那老头正抽着旱烟，抬头一看就是一愣。
如果我不是看错了，你是不是许世友的妹子春芽子
呀？您怎么认识我呀？
哎呀，咱们在一起还开过会呢，你把我老汉给忘了。我是你陶阿伯呀，我叫陶国义呀，当年是咱们农民自卫队的那个武教头啊，我还在你哥的领导下开展过工作呢。哎，当初你也参加了儿童团，所以咱们在一起开过会，你忘了
啊？哎呀哎呀呀，想起来了想起来了，闹了半天是陶阿伯。
哎，春芽子，你这穿的这身打扮可太显眼了，你骑着匹马，你问啥？你说吧。
呀，陶阿伯，我想问问你，有一伙游街的队伍，什么又夸棺呐，又敲鼓又敲锣的，那个队伍您看见了吗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方才都没敢提这个茬儿啊，我怕你伤心难过呀。
阿伯呀，咱们长话短说吧，我哥没死
啊。那是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详情慢慢再讲吧，总之我哥没死，那都是骗人的勾当。我就想问问那个猪头队长现在他们何处。
在我们这儿夸过关了，游过街去了， 现在估计到了下一站了，是张家坝。这阵可能都进了街了，你要到张家坝肯定能找着他们。
谢谢阿伯。
哎，春伢子，有什么困难只管说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好在我是本地人，多少也能帮上点忙。阿伯，有用您的时候一定我们说话，您老人家先保重，我有急事我走了啊。说着催黑马一掉头赶奔王家坝。那人说，怎么竟叫这名儿？这是山区啊，这村庄啊非常的分散，一个村离着一个村往往都几十里地，哎，谁想见谁一面呢，还真就挺困难。单说春伢子探听清楚之后，为了落实这件事，催马是赶奔张家坝。他心急嫌马慢呢，心说话，对不起大白马，你辛苦了。照着马屁股后头抽了两鞭子，这马四蹄蹬开，昏昏直叫，还真快。时间不长就来到了张家坝。他来的这地方是张家坝的南村口，这游街的队伍正在前边，正在十字街的中心。春伢子把马带住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仔细倾听，听得非常清楚。就听啊，前面有人喊：“哐哐，乡亲们呢，大家听着，那个共产党人许世友已经人头落地喽，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啊！不信，乡亲们出来看一看他的首级，我们都给带来了。”哐哐，再通报大家一件喜事啊！原来我们的朱队长现在升成副官了，希望大家是热烈欢迎啊！哐哐，哎，这一咋呼不要紧，真有不少人出来看热闹，站到街道的两旁是窃窃私议啊。当听说许世友已经死了，人头就在那杆上挂着，所以人们的心里非常非常压抑啊。再说这朱昌和朱头小队长连日来也没闲着，这小子也有点累了，走到狮子街的中心，他看了看手下的人是无精打采，那锣都敲不响了，嗓子都喊哑了。站着，你们他妈的是不是有点累了？长官，累倒谈不上，我们想歇歇腿，寻口水喝，咱们能不能休息几分钟再走？
嗯，也行，原地休息。
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，回头一看，旁边有不大一座小土地庙，也谈不到有正殿偏殿，庙门呢关着，前头是两凳台阶。他下了马之后，往台阶上一坐，掏出洋烟来，吧嗒吧嗒在这抽，拿着帽子当扇子，一个劲儿的扇。这些人把鼓放下，把家伙事放下，是东倒西歪，长吁短叹呢。周围啊站着不少的老百姓和小孩在这看热闹。春伢子看得清清楚楚，哟，撵上了，就在这儿呢。看这样一半会儿他不能走啊，我回去赶紧给我哥报信去。想到这儿，飞身上马，拨转马头去找许世友，书说简短，他们在会合地点真就碰到一起了。许世友带着七条好汉正大步流星往前走着，一看春伢子出现了，紧走两步到了近前。妹子咋样？
哥，太巧了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那猪头小队长领的一伙人就在张家洼呢，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在张家洼土地庙前的正休息呢，你要去了正好把他们给赶上。
行行行行行，
妹子，你真是立了一功。
哼，
当初你不说我是累赘吗？现在又说我的好话了。行行行，小丫头片子，你真是嘴尖舌巧啊。现在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怕他们过早的离开，你骑着马还返回去，你要把他们缠住，哥哥我随后就到。
是，执行命令。
春牙子还真能干，再次上马，一溜烟不见了。许世友带的那七条好汉脚步不停的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，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张家坝。按下许世友咱不说，还说春牙子他骑马还是快呀。等骑马到了镇子一看，多少有点变化。你想十几分钟眨眼就过去了，这猪头小队长也歇够了，烟也抽完了，把烟头踩灭了，懒洋洋的飞身上了马。行了吧，哎，水也喝完了，歇的也够瞧的了，起身敲锣给我敲响点，喇叭吹的亮一点，起身。是，哐哐哐，大家看呐，共产党人许世友掉了脑袋了，这是共产党人的下场啊。我们朱副官夸官游街，大家同喜同贺呀。哐哐，他们离开了土地庙，这阵已经到了村口了，就是张家洼的村口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春牙子催马赶到了。春牙子一看哥哥他们还没到呢，必须得把他们给拖住，因此春牙子把马一提，横在路口，正好把这道给封上。走到队伍最前头的就是吹喇叭和敲锣的，一看一匹马把道拦住了，也不吹了也不敲了。嗯，这朱昌河就一愣，往前头一看，哎呀，谁呀、啊？这是穿的真新鲜呢，敢挡住我的去路，胆子不小。啪啪啪啪啪，他的枣红大马往前提了几步，来到春牙子的马前，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，眼前一亮，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心说话，这是谁家的妹子，长得真俊呐、啊，嘿。这个愣扯劲儿就甭提了，我得问问清楚，大概这个女孩有来头，不仅不敢挡住我的去路，我一定要问个清清楚楚。